被控非法拘禁妇女和虐待家庭成员的董志文等相关案犯被法院判决8至13年不等刑期的消息发布之后，铁链女、小花梅、李莹等关键字再次成为中文社媒的热搜词。很多网民对董志文数罪并罚才判9年的判决结果表示不能够接受，认为量刑太轻，而且没有被追究他强奸、故意伤害、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和伪造文书和法律文件等罪。亦都有评论指判决书和新华社等官媒相关报道严重侮辱公众的智商。官方发布的消息和庭审视频当中，没有受害人和他的亲属或者是代理人出庭作证或者是旁听，遭到众多网民的批评。推特网友新疆天生剑客问话，原告呢为什么没有出现呢？铁链女到底在哪里？一位推友是呼吁让我们一起为铁链女再来一次强而有力的发声行动。流亡美国的前媒体人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话，法院、检察院、刑侦部门已经处在一个裸奔的状态，成为舆论滔天的嘲笑对象，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可悲之处。
是什么原因让受害人的直系亲属无法接近一个审判？受害人和他的直系亲属的声音完全被抹杀掉了，受害人和受害人的亲属的声音被禁止，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人在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他说是什么原因令到受害人的直系亲属是没办法接近一个审判呢？受害人和受害人的亲属的声音被禁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有人在故意制造冤假错案。赵兰健发推指出，当地公检法一起办理假案冤案，这种破坏力远远大过人口贩卖的人是对铁链女的伤害。自媒体视频人伍建文在 YouTube 直播节目当中说，这个可怜的女子到了官方那里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合法成员。共产党在处理这样案件的时候，所有的强奸拐卖都因为她是买回来的老婆就变成了无罪。另一位自媒体视频人大康指出，法院将铁链女和董志文关系认定为有效婚姻，并以虐待罪判刑，实际上是堵死了徐州地区大量被拐卖妇女的自由之路。他认为这个悲剧注定要上史书。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 YouTube 的远见快评直播节目当中说，这个判决将会成为遗臭万年的范例，亦都成为中共治下司法黑暗的可怕与荒谬一个里程碑式的记载。唐正远还指出，董志文诡异获得轻判是因为他知道铁链女究竟是哪个。众多网民对判决书将铁链女认定为云南福贡县的小花梅表示不服。去年发布的江苏省调查报告将这两名相貌是不同的受害女性是混为一谈的结论遭到关注此事的几乎所有网民的哄笑和嘲讽。很多人认为铁链女的相貌与四川南中失踪的女子是李莹的照片是吻合，但官方调查结论说小花梅的 DNA 检测与李莹的母亲不合。有推特网友是给记者回帖是指出，由于中国有广大的退役军人，四川各位失踪的女子她的父亲就是退役军人，恐怕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就只能够指鹿为马和将错就错。在加拿大的人权捍卫者刘莎莎亦都认为，李莹的爸爸的转业军官身份是一个敏感点。他在回复美国之音记者一条推文当中表示，铁链女被当局强行认定为云南偏远少数民族父母伤亡的小花梅，目的是为了孤立铁链女，令她得不到城市中产阶级转业兵群体的关注。刘莎莎怀疑真正的小花梅已经被折磨死，成为了死无对证。赵兰健就引起是重大舆情事件的铁链女一案一审的判决连发12问，强烈质疑当局隐瞒铁链女的身份，用云南女子小花梅冒名顶替以假乱真，企图将假案做成铁案。去年2月赵兰健前往云南怒江山区展开是走失人口调查寻访，发现多个被拐卖妇女的家庭，并找到小花梅的舅父，是要求他核实铁链女的身份。 这位公民记者去年发布的实地取证的视频显示，小花梅的舅父断然否认铁链女是他的侄女。作为关键的证据，上述的视频被递交给北京、南京和徐州等地的有关司法部门，但中国当局未曾向社会解释小花梅或者另有其人和官方公布的铁链女身份涉嫌严重造假等疑问，反而动用徐州刑警施压，逼赵兰健接受官方调查结论，结果他被逼出逃到美国避难。赵兰健4月7号发推指出，即使在外界干扰作证的情况下，小花梅的舅父李永元仍然否认铁链女是他的侄女小花梅，而法院对李永元是否认小花梅是铁链女的事实和视频证据避而不谈。赵兰健质问话，如果法院所认定的小花梅的身份是真的，那么她舅父和妹妹为什么没有出庭呢？她指出，小花梅的舅父和妹妹的个人信息在网上消失了，亦都没有记者可以接近小花梅他们。2022年1月27号，网友徐州一首歌上传一条八个子女的母亲铁链是锁住颈的视频引爆网络。铁链女事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几日后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获得上百亿次的点击。网传当地网友说，铁链女读过书，刚刚被拐卖到村里的时候还会讲英文。另外有句讲话是当地的村民的录音，话董志文和他的父亲和弟弟三个人共用铁链女。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的民间公益活动人士何培荣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在去年农历大年初二到了丰县宽厚镇董集村实地了解情况。当时铁链女已经被当局是送入当地的精神病院。何培勇说，董家的长子是曾经对官方媒体说他妈妈是没有暴力的倾向。何培勇披露说，据当地的村民说，那条的铁链只是夜间先至是锁在条颈上，明显是为了强奸犯发泄羞辱的罪恶的目的。
这个铁链只是在晚上放着他的，是完全没有必要。我认为这个铁链是应该是这个一个强奸的一个证据。
他说这个铁链只是晚上锁上，是完全没有必要。他认为这个就是强奸的证据，而且当地政府已经将这间屋是拆了。铁链一头是锁住铁链女，另外一头就是陷在床里面，而且是陷在铁链女的床头。何培勇说他是有照片的。他引述当地的村民说，董志文家刚刚买来的媳妇是很漂亮，前几年买嘢算账的时候心算比一般村民都快。目前在泰国的何培勇还说，有村民说董志文将第七个仔是卖给附近一户人家，所以在他屋企拍摄的视频里面出现的仔女只有七个而不是八个。何培勇网名珍珠曾经长期关注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被迫害事件，2012年4月参与了营救陈光成。他披露说，他是在参与铁链女事件和徐州地区拐卖妇女活动的民间调查工作之后，为了逃避当局拘捕才是逃离中国。这位来自南京的民间公益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在铁链女案发地董集村发现另外一些被拐卖的妇女亦都需要社会的关注，其中一个就是长年苦饿在地上的钟玉仙，是男性村民花1000元买来的老婆。何培勇认为铁链女案判决说明了中国政府系统性保护贩卖妇女活动，以此解决因为强制计划生育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衡和生育率低迷的问题，必将产生深远的恶劣影响。
问题，但是我觉得 最印象最深远的是他对于一个买卖的，在中国男人买老婆，现在目前通过这个判决是合法的。
他说他觉得最深远的影响就是买卖的婚姻，在中国男人买的老婆现在目前通过这个判决是合法的，如果一个男的强奸一个女的，他以这个为目的就是合法的。因为他这里还有一个资料，就是说在徐州当地，如果你买个老婆是以结婚为目标就是合法的，如果你是买个女的以这个为性为目的，不生仔女或者是不结婚，那就判决就是很怪异。从中共喉舌、新华社和央视的相关的报道来看，官媒为了舆论导向做了周密安排和大量准备工作，采访了多位专家、官员和公检法人员和医生，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未能够作出合理解释。 新华社报道话，经过一年多嘅医疗同埋照料，小花梅嘅病情系得到控制，身体状况稳定，目前能够喺医生、护工嘅帮助下着衫、食饭，可以同医护人员简单交流，但仍然存在认知障碍。去年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甜甜女食饭、着衫与拍摄视频的采访者交流似乎都没问题。据了解，目前甜甜女被送入的精神病院案发地董集村、小花梅家乡云南亚谷村和小花梅的舅父居住的村寨普洛村等地成为禁区，对外的来客严加盘查，外界已经没办法是找到是小花梅的舅父和妹妹等的亲人。曾经为铁链女发声的知名网友、公益人士邓飞和来自丰县的杂文作家兼导演黄胜强都被警告不得就此事发表评论或者接受采访。去年2月曾经到铁链女住入的精神病院送花的两名的女性的志愿者之一巫医被徐州警方跨省拘捕近一年，至今是下落不明。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是发微博话，支持法院对买智障女小花梅为妻的董志文作出的判决。胡锡进去年2月下旬曾经表示，邓飞发布的结婚证照片上的小花梅是与铁链女是不是同一个人呢？长相的确存疑，所以是相当诡异。他仲话，在这个当中，如果有人提供了假的资料，做了恶意误导，无论他是谁，只要在中国大陆这一块的土地上，都将会付出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